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。
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们又来到了腓立门书剪影的这个单元，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这个单元最后的一讲，我们总共是八讲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结束了。我们一共用八次，包括今天这一段时间，我们来看腓立门书一些很重要的教训。我们常常读这卷书，但是我们好像不大明白这卷书，其实这卷书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想我们就像上一次一样，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它。我们上一次已经从第一节读到了第十四节，那么现在还剩下几节呢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。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。在这里保罗提醒腓立门，不错，阿尼西姆曾经离开了腓立门，而且是很不愉快的离开的，甚至于可能是带着主人的财物走的，所以对腓立门呢造成一个很严重的伤害。但是保罗是提醒腓立门，就是神做的没有错，表面上他暂时离开你，结果没有想到呢神是要你永远的得着他。在人的感觉里面，就是一个主人需要用各种方法能够让这个奴隶不离开他，或者用好的恩待他，或者用什么方法叫他不离开他。但是呢，人的道路永远赶不上神的道路。所以呢，回想以往，当然有一件事情叫腓立门心中总是不快乐的，总是腓立门心中的痛，就是说当时怎么样阿尼西姆不能这样的对不起他，怎么样他不能够叫他亏，不能这样亏欠他。所以也许这件事叫他耿耿于怀，一直叫他过不去的。所以保罗懂得，保罗试着要解开他心中的结，所以他说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。所以没有想到，就是因为他离开了，没有想到他遇见保罗了。因为如果他仍旧在如果是他仍旧在这个哥罗西的话，也许他没有机会听见福音，也许他不可能成为保罗的心上人，不可能成为他困锁中所生的儿子。你看，能听见保罗传福音恐怕是很幸福的，现在他有幸能够亲耳听见保罗对他传福音，而且他蒙恩得救了。所以换一句话说，这个阿尼西姆要蒙恩得救，他需要走很长的路，他不是在这个腓立门家里他就得救，他需要到很远的罗马，再从罗马再回到他的家乡，回到原点，他为着要听保罗传福音，他需要走那么远路。当初他不是要听保罗传福音，他要的是自由，他没有想到神是把最好的给他，让他遇见了福音，让他从此以后一生就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了。所以保罗在这是告诉腓立门说，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。所以现在就看，既然主已经把阿尼西姆带回你的身边，那你要不要永远的得着他？永远的得着他就是说，这个奴隶是永远不会离开的了。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在这个奴隶的里面，有一个基督的生命进到他的里面，所以呢这个人不会离开，这个人不会离开，因为主不要他离开，不是因为腓立门能做什么叫他可以不离开。那不止如此，你永远得着他，不是得着一个奴隶，你永远得着什么呢？下面说不再是奴仆，你再得着他的时候已经不再得着一个奴仆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不错，他仍旧还会服侍，就好像其他奴隶做一些事情一样，但是不同了，现在他做奴隶，就从前做奴隶，主人在身边在身旁，他做，他完全在主人面前做，主人不在他也就不做，就懒惰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不管怎么样，天上的主人都看着他，所以他侍奉腓立门就好像侍奉主一样， 腓利门在他侍奉，腓利门不在他也侍奉。那让我们记得，你在天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奴隶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本来呢是与你没有一处，但如今呢与你都有一处。现在你不知道回来的阿尼西姆是什么样的阿尼西姆。不错，你是失去了一个奴隶，但你所失去的是那个救人，救人的奴，从前你没有得救以前的那个罪人阿尼西姆，那是你。但是你现在所得着的呢，乃是永远的，里面乃是满有基督生命的。所以呢，他和你同样的一个生命，所以是亲爱的兄弟。那这句话很重要，意思就是说，在腓利门的感觉里面，他不过不再是奴隶，乃是亲爱的兄弟。那让我们记得，如果我们真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大家彼此做肢体，那么让我们记得，每一个人对我们来讲都是亲爱的兄弟。他说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保罗说他就是我亲爱的兄弟，现在问题何况在你呢？意思就是如果对我来说他是亲爱的兄弟，何况在你更是如此。他到底在你家里待过，他到底做过你的奴隶，他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他不管怎么样应该对你来讲是更亲爱的兄弟。然后下面保罗怎么说，他说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然后第十七节，你若以为我为同伴就收纳他。现在呢，保罗就向他求情了。保罗很明显的明讲，他讲了这么多的话，就是要腓利门接纳他。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如果你以我做同伴，你就以他做同伴。你如果收纳他，就好像收纳我一样。如果你看得起我，如果你觉得你能收纳我，你就能收纳他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我的心上人。所以这个时候保罗把他自己放在和阿尼西姆同样一只鞋的里面，和阿尼西姆同样一个命运，同样一个明天，同样一个遭遇。阿尼西姆如何他就如何。你若是以我为同伴，你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一样。你既然收纳我，你就一定收纳他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什么叫弟兄相爱，什么叫做彼此，什么叫做认识基督的身体。认识基督身体就是像阿尼西姆这样很难接纳的人，现在我们能够接纳。原因在哪里？因为神已经生了他了，因为他是亲爱的兄弟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今天我们接纳我们的弟兄，今天我们互相做肢体，因为神已经生了他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姑且说句反话，千错万错，我父亲生了他，他在家里是我的弟兄，在马路上做乞丐还是我的弟兄，他的看法和我一样是弟兄，他看法和我不一样也是弟兄，他做奴隶是我的弟兄，他是这个富有的财主，他还是我的弟兄。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意思就是说，他说我所以接纳他，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。其实老实讲，本来腓利门也是不信主的，根本不认识保罗的。但是为什么他接纳保罗呢？因为他和保罗有同样的生命。保罗生了这个基督生了保罗，基督也生了腓利门。所以神生了保罗，神也生了腓利门，所以他们彼此是弟兄，所以他们当然在一个基督身体里面。所以很简单，让我们记得保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个认识教会是基督身体呢？在这里没有很大的高言大志，没有以弗所书所说的话，但是有一个具体的行动。那个行动是什么？凡是基督所接纳的我们都接纳，凡是神所生的你非接纳不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一个原则，你拒绝基督身体上一个肢体，你就拒绝了所有的肢体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，因为保罗说你收纳他像收纳我一样，我的遭遇和他的遭遇是完全一模一样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今天我们在基督身体里不可能有拣选的，不管他是什么样的，只要是主所生他，他就是我的弟兄。虽然他是阿尼西姆，他不是保罗，人很容易接纳保罗，人很不容易接纳阿尼西姆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神的感觉里面，阿尼西姆 和保罗是一般高，是排排坐的，是一样的。谁接纳亚以保罗，就接纳阿尼西姆；谁接纳阿尼西姆，就接纳保罗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我们应当彼此接纳，凡是基督所接纳的，我们非接纳不可。虽然有的人不可爱，虽然有的人看法和我们不一样，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只接纳那些，收纳那些和我们看法一样，和我们地位一样的。如果讲地位的话，阿尼西姆不配，阿尼西姆没有站在那个地位上，他不过是奴隶的地位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当他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基督生命进到他里面，神已经生了他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腓利门非接纳他不可，非收纳他不可。原因就是我们要问基督有没有收纳他。如果这个人是基督收纳的，我们就非收纳不可。这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巴西的时候，我听说一个故事非常有趣的。那有一次呢，有一个长老会的弟兄就到了这个浸信会那里去讲道了。你看，如果一个长老会的人能到浸信会去讲道，那就证明他们对于这个弟兄的道没有问题，他们能够接受他。虽然大家的背景不一样，所以呢他就请他了。但是很有趣，就是说在那一次请他讲道那一天，刚好他们领圣餐，有薄饼聚会。但是呢很有趣，就是说他们可以接受，可以请一个长老会的传道人在他们那里讲道，讲得到他们都接受，没有问题，否则你怎么请他讲道呢？但是等到薄饼的时候，他们就不请他薄饼了。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，如果他能够讲道，他一定是弟兄，如果是弟兄的话，你一定能够接纳他，能够在一起薄饼的，因为我们虽多，仍旧是一个饼。所以有很多人就很纳闷，就问这些浸信会人说，为什么你们不接纳他呢？既然你请他讲道，他应该是弟兄才对呀，他应该是兄弟才对呀。那结果你知道这一班弟兄们怎么说呢？他是兄弟是兄弟，但是我们是表兄弟。我们这个当然是笑话。我们知道凡是神所生的都是兄弟，没有表兄弟。问题就是主有没有接纳他？如果主收纳他，如果这个桌子是主的桌子，我们不过是我这个桌子是主邀请这些人来到他桌子跟前，我们最多是做招待的。问题就是主人有没有请他？请天有没有他？如果基督已经悦纳他了，基督已经收纳他了，我们怎么能够不收纳？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所以保罗说，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所以你看保罗在那里苦苦的哀求，苦苦的求情，就是要保罗能够悦纳他，腓利门能够收纳阿尼西姆。所以这个信是在你读的时候，你实在在觉得充满了爱。这也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人，他的表现应该是怎样的表现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具体的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我碰到一帮基督徒。那么我知道在那个聚会里面呢，他们有两班的基督徒，有一班基督徒是主张呢要可以喝茶的，这个基础不可以喝茶，还有一般人觉得基础不可以喝咖啡。那么他们两个当然就争起来了。那争起来呢，那么刚好呢我和他们都坐在一起，然后他们那个主人就问我说，你到底要喝咖啡呢还是要喝茶？那我想现在很难回答，我如果我说是喝茶，我要得罪那些喝咖啡的人，说喝咖啡要得罪你喝茶的人。那我们今天的见证呢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我们不是为咖啡和茶来做见证的。但是基督徒就是有不同的，你就是有不同的见解，就是爱那些和你见解一样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很痛苦，我觉得我不要分，因为我们都是主所爱的，我们乃是做同样的一个见证，我们不是为咖啡或者为茶来做见证。所以后来他们在问我说，你到底要喝咖啡呢还是要喝茶呢？我的回答说，那这样吧，你们给我一杯牛奶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，你看见说我们互相做肢体， 一个真正学了功课，一个真正他的手被我们的主监禁，经过十字架雕刻的人，你看见他的心就像基督的心那么大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的一个地方的教会，所有神的儿女在那个地方的都是你的弟兄，都是你的姊妹。千错万错，神生了他，他的看法和你一样是弟兄，他看法和你不一样也是你的弟兄，他甚至于看见你没有看见的，他甚至于可能见解上各方面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到底我们有没有活出教会的实际来，到底我们认不认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么就根据我们能不能收纳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阿尼西姆保罗已经收纳他了，阿尼西姆保罗说，这是我的心上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腓利门，能不能说他也是我的心上人。那当然了，就着历史来讲，我想那次阿尼西姆逃走，的的确确可能是亏负了所罗，亏负了腓利门。所以十八节他这么说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他说呢，如果他亏欠什么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不错，你不要再记挂那些事，都挂在我的账上。然后他下面说了几个，他下面写了四个字，我必偿还。然后下面说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我们知道保罗那个时候写信，因为他眼睛不大好，很可能有白内障，所以呢他都不是自己写信，都是别人代笔的。不过到了重要的关口，保罗常常写几个很重要关键的字。所以呢这个时候啊，保罗怕腓利门不放心，以为说这个信反正别人代写的，所以这句话可能不算数。但是不，他说我必偿还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前面到底是不是保罗写我们不知道，起码我必偿还这几个字是保罗亲笔写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，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。你不，我不必，不，我必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保罗乃是提醒腓利门，连腓利门呢也是亏欠保罗的。但是我们知道保罗为着爱阿尼西姆的缘故，凡是阿尼西姆亏欠的，那我相信啊，那笔款子不是很少的款子，否则的话那个腓利门不会难过的，那个损失一定是个很大的一笔的损失。而且尤其你拿了主人东西之后，那么一定是要以后你一生能够靠着那个来养生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的亏欠不是普通的亏欠，这次亏欠一定是很大的亏欠。所以呢，才如果是一点点几毛钱，我想保罗不需要是这样做，一定是损失很严重的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，凡是他所亏欠你的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一定要归还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，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没有别的，爱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所认识的保罗，那是有了年纪的保罗，也是为着基督被囚，他完全失去他的自由，他凭着他自己为什么要替阿尼西姆付这个账。只要你能够挽回他，只要你能够接纳他，凡是他所亏欠你的，我全部都还给你。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保罗怎样的为阿尼西姆求情。所以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受感动。你看见这里的保罗的的确确是充满爱，他不光是爱在他的舌头上，爱在他的行为上。我们说过他能说我必偿还，现在你看见吗，现在的损失是谁的损失呢，是保罗的财务上的损失，现在轮到他了。腓利门也许什么都拿到了，因为保罗负责偿还的嘛，但是为着一个弟兄，他宁愿这样做。所以你看这里充满了爱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不是家庭，教会不是法庭，教会乃是充满爱的地方。所以第二十节他又说，兄弟啊，他前面第七节说兄弟啊，现在又说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 的快乐，这是他的盼望。这里的快乐在原文是一处，那么很有意思，安尼西姆啊，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处，所以得着安尼西姆就得着一处了。所以这句话可以说是双关语，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。你只要能够接纳，你只要能够收纳啊、安尼西姆，那么我就快乐，我就得着好处了，我就得着安尼西姆了。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的，他还是希望，还是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安尼西姆能够回到他的身边。那安西姆能够回到保罗的身边，没有别的，只有安尼西姆得到释放才有可能的。那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，当他在那里求情的时候，他所要的希望圣灵能在腓利门身上能做最高的工作，当然起码的工作可以做，但是保罗所满意的不是最高，不是起码的，乃是最高，乃是最高的。所以呢，下面他怎么说呢？所以下面他就说，他说第二十一节，他说我写信给啊、那然后对下面怎么说？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。那么很有意思，第七节说兄弟啊。然后下面什么？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，这众圣徒的，所以兄弟啊，现在他又呼吁，他说兄弟啊，使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着畅快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这个是保罗写的。然后二十一节，他说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因为他认识在腓利门里面圣灵，他认识。因为保罗认识圣灵的工作，他说我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他说什么呢？说很简单，只是收纳你收纳我，就像你收纳就我，你收纳我安尼西姆就像收纳我一样。那这是保罗所说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保罗顺服的话，如果腓利门顺服的话，就照着保罗所说就好了。我想他应该，保罗很高兴，腓利门也很满足了。但是不，爱心所能做的是永远超过顺服权柄所能做的。所以他说我写信给你，那这个信是凭着爱心求你的，所以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换一句话是，不光是接纳他，甚至有一天圣灵能够在腓利门身上做的一个地步，他能够释放他。那果然在教会历史里面，我们读到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安尼西姆，他果然做了教会中的建筑。那如果这是同样的安尼西姆的话，那就证明说，果然你看见说这个保罗所希望达到的目的终于达到了。然后此外二十二节，你还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腓利门书大概是保罗住坐监两年快完的时候，因为他想到他自己可能要得到释放了，所以要腓利门为他预备住处。他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，他当然希望去哥罗西。他说盼望借着你们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然后下面就说，为基督耶稣与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历大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们安。然后最后一句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在你的心里，阿门。那个肠子旁边是点点点。我们知道说腓利门所以能做这件事情，因为主耶稣的恩典在腓利门的心里。只要基督在住在他的心中，只要恩典在他里面，你看见这些都能够做到的。律法做不到，律法的要求只有恩典能够完全的供应，才能完全的达到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腓利门书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感觉现在的保罗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叫你想起主来？这里有一个人呢、几乎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尤其当你读到第十七节，他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让我们记得保罗所做的，叫我们想起一件事，岂不是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吗？ 我们哪一个人不是阿尼西姆呢？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得救以前不像逃奴一样呢？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可见呢，保罗在这里所表现的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原来我们都是阿尼西姆，原来我们的主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向父神求情。他怎么求情呢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我们当然欠神了，我们这些罪人当然欠神许许，这个账永远还不清楚的。但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说？他说，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。这不是十字架上的故事吗？然后主耶稣用他的血写了四个大字，我必偿还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保罗这样的做，不光叫我们看见保罗，叫我们想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保罗果然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。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怎样为我们求情，保罗也怎样为阿尼西姆求情。但大家不要忘记，我们都是阿尼西姆。若不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求情，我们今天的罪债就不可能偿还了。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偿还了一切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感谢主，我们就是阿尼西姆。所以腓利门书就是我们的书，就是我们的自传，就是我们的故事。好，我想我们关于腓利门书的八讲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
他的心里有难处，他的世界不错不错，一步一步